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曾经说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这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讲到主的名字。那你就会发现，他介绍自己的时候，道路、真理、生命，把道路放在什么？第一个，他就是道路，然后才讲到，真理，然后才讲到生命。所以你就知道，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有一条路走的，他有起点，也有什么终点的。那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在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就是十三章之前，因为从十三章安提阿教会开始，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信耶稣的人，就给他们一个 nickname， 就是绰号，叫做基督徒，那是从十三章以后才有的。以前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时候，没有这个词。那这一群人叫什么呢？当时就是叫做走路的人，those who are on the way， 是走路的人。所以你就知道，初代的信徒给这个世界上那些没有相信、不认识主的人的一个印象，就他们很特别。他们这群人虽然有犹太人，有各式各样的外邦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好像很有目标，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这些就是不一样，所以就叫他们people on the way， 就是走道路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条路是基督徒的特色。那么因为耶稣的名字就说我是道路。那今天到了21世纪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有的初蒙恩一两年，有的蒙恩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我们教会都有的，可能五六十年也有的。回头来看，你知道我们的路是什么吗？或者再具体一点，这条路的起点与终点是什么吗？可能你很清楚，但是我自己从在教会差不多50年了，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了，可是对这条路走起来还是广东话说猛查查的，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到底我们神怎么带领我们。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这条路怎么走？怎么走？那这个课程，你会发现，基督徒属灵的经历，第一课就是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也就是说，从你跟我信主那一天开始受洗，我们就开始上路了。那么这一条路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对吧？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在前面走，我的羊呢跟着我走。有没有这句话？都是在约翰福音里的。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走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乱走，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按照主定规的那个路来走啊。所以这个就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何等的大。因为在旧约里头，特别是以赛亚书，他说到世人，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什么己路，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各走各的，对不对？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瞎有瞎的路，这个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路，自己这是世界上，所以神就说我们是各行己路的人。那很不幸啊，很多信了耶稣照样走己路，你知道吗？我们就没有明白信了耶稣以后该怎么走啊，所以我们信的主就信的糊里糊涂的，不我们路不清楚，或者说迷路了啊。所以我盼望啊，这个暑假可能我想可能讲不完，但是我们努力吧，尽量往讲，那讲到哪里算哪里，但是我希望我把它最后是能够把它讲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读两处的圣经，你们的讲义上有给大家看的，一个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念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把这个十节念下来，好吗？弟兄请。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随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我们先放一放，然后我们要来看新约，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一到十一也是一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那么这里是弟兄们，所以姐妹先念。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今上所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走为境界，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无事的人。
好，我们念的第一段圣经《生命记》这本书，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那么我们如果读过旧约的一点点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第五本书是摩西带完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走了多少年？40年，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岸，眺望着对岸的那一个所谓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那犹太人现在就在这个河的这一边，准备要过河进入那个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38年前他们也来过，那个时候在南边，这一次是在东边。38年前，有12个探子进去探过险，然后发生一个大的悲剧，他们10个人说好是好，但是很可怕，那些人都是巨人，只有2个人说应该去，他们好做我们的食物。但是群众听完12个人报告之后，怎么样？多数都说不去，只有这2个人说去，所以他们本来可以在2年走完的这一段路程，结果就延长了，多走了38年，所以总共搞了40年。那么，摩西也因着他们的悖逆，他自己也动了什么怒气。那个神说你吩咐那个磐石出水，他按照老经验就打上几棍子上去，他实在气昏了。那没有想到这一打不得了，他就失去了进迦南的权利，所以连摩西都进不去啊。那么所以他就在这个很想去的对岸，但是神不准他去，但是他对这个第二代的人，因为第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现在是新生的一代，加上当年20岁以下的人，这些人现在都60岁了，对吧？60多岁了。那么他们呢，神就带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么摩西在这个时候就回顾什么40年的历史，所以这整个的生命记就是历史的回顾与前瞻，回顾与前瞻。那所以这个神的老仆人来讲，他已经来到他人生的什么终点了，那个时候他当然就是120岁左右。那他是充满了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充满着很多的回忆，很语重心长的把他一生所经验的这一位牧养他的神，牧养以色列的这一位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用心，好好的告诉什么这一批 老一代的跟新的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盼望他们不要再走错，盼望他们过去四十年所学的功课没有白学，让他们能够回顾神的手是怎么样引导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云柱，每天都有火柱啊，带着他们走这条大而可畏的旷野啊。他们有两个大神迹，除了云柱火柱是神迹之外，有两个大神迹在身上的，你们知道吗？第一，衣服跟鞋子从来没有穿破过。第二，当然没有穿破，所以鞋脚都不会肿了。第二，每天都有什么？有吃的。他们从来不要耕种，每天都有吃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也就是说，天天都有神迹，天天都活在神迹奇事的里面。但是因为是天天，所以神迹也就怎么样，不神了啊。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其实每天，我们这辈子多少的神迹随着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天天都是如此，当然就是这样咯。不是当然如此，你好好的想想，我们啊，神真是恩待一切他所有他的儿女。所以啊，他就来给这四十年，用这一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啊，第八章，他特别强调这四十年神要我们学什么。 OK， 这个是他要做一个总结，四十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每一个以色列人神的儿女辛辛苦苦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到底学会了没有？那神的老仆人就要把这个经历啊来下一个总结，盼望他们头脑怎么样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嘛，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不能一直糊里糊涂的。所以这个是古时的摩西跟新约的这个保罗都有他那个相似的地方，那真是叫做用心良苦。那么旧约那段话放在生命记里，那我同时刚刚我们也带大家念了新约的一段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摩西就把那一段的历史也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那一段历史不是单单讲给以色列人听的，他也同时具有什么，在以色列人之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也包括在里头的，听得懂吗？换而言之，他们所走过的这四十年的路，在属灵的原则上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历史，你算算看，这个那个四十年的历史离我们有多久多远啊？多少年？对的，摩西到耶稣是1500年，耶稣到我们2000年，是吧？所以加在一起是3500年前的故事。那照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朝代？大概是商朝吧，对吧？商朝，所以或者更早，我那个，反正就是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的那段时间。那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那么远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都活在21世纪了，好像上海话说不搭嘎，拉不到一起。但是实际 保罗在这里说，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他的原则他的法则是 不变的。我们碰到的事情在外表上来看可以不同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有电脑啊，有这个那个的汽车啊，那个时候没有，但是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他那个属灵要我们学的那个原则，认识神的内容，在属灵的原则与内容上是怎么样一致的，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把那个东西那个不变性的东西抓出来啊。所以这样我们圣经就活了，不然的话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是古老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读起来都是很如同嚼蜡哈，没有什么意思啊。但是你真的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好有意思啊，你要抓到那个脉络，它有脉络可循的。所以呢那我们这个我第一个要提的，我在讲义上就讲到保罗这段话，他讲那段历史是我们现代人的什么，他说是见解，见解说几次我们来看看好吧。第六节对不对，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等等等等。那讲一直到了十一节，再说一次，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谁啊，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绝对有关系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要提出来的，他说啊，他们以前走过的那些事情是我们的见戒。那你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这个词他就是说 example， 那么就是例子，而且这个例子啊常常是一个，如果是见戒的话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反面多，正面固然有但是反面多，因为它是警告我们，对吧？所以是反面教材。那么意思是 说什么呢？那一些犹太人会失败的那么惨，花个40个年头才毕业，这个大学这个旷野大学真不好上啊，学了40年。那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人是比他们高明呢还是比他们更差呢？是吗？差不多啊，那还算不太敢夸口哈。如果他们会跌倒的话，那我们也半斤八两，相差无几。我们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没有心思。不要像我们现在科学发达知识发达什么都发达，可是人性呢一样的，都是亚当的子孙，所以在本质上我们并没有相去太远，因此就更具有间接性警告性，对吧？保罗在这里说这一段历史是作为我们的警告，要我们小心再小心更小心啊，免得我们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因为你要知道那段历史最可怕是什么，那个40年的历史成功率是多的高，成功率啊，在第一代的人里面 20岁以上的大概60万，估计能够进去的，他的成功率是多少？什么20%？开玩笑，30万分之一啊！开玩笑，30万分之一不是2%，就是说1%都不到，对吧？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去读这个那段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段历史实在是犹太人的喜剧还是悲剧啊？啊，大悲剧啊！那么谁最亏呢？谁最亏？对了，最亏的是谁？他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把这一大群的人老远从埃及的法老的手下解放出来，对吧？用神迹与奇事恩典带他们出来，哎呀，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法老的全军要追他们，要杀他们，照样通通怎么样？埋在红海底下，多壮啊，多雄伟啊！摩西的歌多有气势啊！这么样的一个光荣的开始，可是2年之后，40年之后，这个历史就变得很悲哀了，对吧？连摩西自己本人都没有能够进迦南，所以这就告诉这个间接的那个警告的程度，用保罗来体会当时神的心，他告诉我们小心啊，对不对？这一段历史是值得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几思而后行啊，三思够吗？要反复思想，对吧？所以如果这次你是第二次听的话还不够，你还多听几次才对的。对，这个实在是这段历史太宝贵，太重要，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必须明白，必须明白，我们不可以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今天一个大的在基督教的大悲剧，就是我们太多的人是仅仅以信了耶稣受了洗，哈利路亚，等什么？上天堂，等死然后上天堂，对吧？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人生的远景，是蛮可悲的。你没有真正体会神为什么救我们那一个丰富的旨意，我们 no clue， 没有任何线索来思想啊，所以目标不明确，就跟以色列人一样，那个目标不明确。如果你目标明确，你就会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干，对。如果就是不达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啊，就是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算数。那这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志向的话，哎，你是有福的。你就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叫做松松垮垮的，每天好像差不多，跟世上人，世上人忙什么我们也忙什么，世上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到头来他老了你也老了，最后他死了你也死了，你比他多的就是信了耶稣，其他还有什么？你并没有什么比人家更不同的地方。像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刚刚说了，人家看这一群人是什么人？走道路的人啊，走道路的人，他们有一条路是世界的人不懂的，但是他们知道不一样。你能够走成这样一个程度，你这个基督徒就怎么样啊？没白信了，没白干了。所以这个走一条特别的路，让人家觉得哎呀，你们基督徒是不一样。 那你就差不多对了。如果看了半天跟他差不多，那你大概完了，对不对？怎么没有声音的呢？啊，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摩西的这段话，好吧，我们回到八章里面去，我们来看摩西的这段话。这个十节圣经可以说摩西把四十年整个做了一个结论，我们的神带我们这四十年，这四十年是怎么一回事，他做了一个总结。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所以这段话的目的明确不明确？什么是目的？得那块地。地什么时候给的？在你们祖宗多少年前？在摩西之前？从亚当到耶稣几年？亚当到耶稣4000年，切一半，中间是谁？2000年的时候是谁？亚伯拉罕。到2000年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到摩西是1500年。就是对，所以从摩西往回倒算的话，差不多500年，就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年。你想想看，他们在埃及就混了多少年了？430年，在现在讲话了又加了40年，对吧？对，然后再算到他们的三个祖宗，对吧？所以差不多500年前。那在500年前，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一块地，不但给你，也是给你的什么后子孙。”那今天到了500年后，神照着他当年的应许，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用神迹奇事带他们出来，然后要去得这块地。那你会问，他为什么等那么久啊？不早一点？为什么要在埃及等那么久呢？因为他们人数不够多。这个地是极丰富之地，对吧？但是却在谁的手里？迦南七族的手里啊，都是高头大马的巨人呢，而且那里还有野兽。如果他们人少的话，去打，占领不下那个地来，他需要这个人的数目要达到一个相当的数量，才能够真的把那块地占领下来。所以神等待等待等了等了这么长的时间。那好，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所以你看到这个词汇什么意思？你要纪念。纪念什么意思啊？你要好好的去想这段历史，要明白，对吧？这个40年到底神教了我们什么功课？不要糊里糊涂，40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往事不堪回首，就了了，不行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从你信主那天，甚至你没有信主以前，你过去的那段，的日子，一直到你信主，要有个对照，对，反衬，主前与主后，然后这一段路过来到今天，你学了一些什么？你在心里面应该怎么样？有数的，这样你的日子就没白过了。说你要纪念， 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他说是要苦练你，要试验你。这两个字好不好？不好。哎呦，苦练与试验这两个字都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对不起，神是这么说的。这个日子是苦练与试炼的日子。那怎么样理解这两个词哈？这个你看这个苦练的意思就是温度升高。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当过兵啊？台湾来的大概都当过兵啊，当兵是义务。那我们去过部队就晓得了，在部队的时候好过不好过啊，很难过的。那些士官长天天骂我们，就是大米虫造粪机器，对，饭桶啊，除了吃饭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整你啊，从刷牙洗脸折棉被，站直了立正稍息，右转左转，每一个基本动作，吃饭都重新来过。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学校或者在家里学的那一套通通要怎么样丢掉，因为走路没有一个走路的样子，吃饭没有一个吃饭的样子啊，都是一些叫死老百姓的样子。从军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些人都不能打仗的，都是少爷兵，好看不好用的啊，全部重来重修。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真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啊。我有不同的年代，有的人是高中毕业了去的，有的人是大学毕业或者正在大三的时候去的。总而言之都读了一点书的人。那些士官长常常有一些小学都没毕业就来修理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可是我们被他修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我们就是给他整。哎呦，我们那时候真痛苦啊，很多男孩子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哭哦，大男生就哭，想家了。哎呀，家里多好啊，什么吃的也好睡的也好什么都好，到这里来就被修理的简直过了，简直就是奴隶不如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天天就是数馒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一天吃一个馒头嘛，那还剩几个就可以数出来，数馒头还剩几个就可以回家了。哎呀，就是这样子搞。可是那种在军队里面受苦练的那个日子，今天回头来看，你后来发现好啊是对的啊。一个男孩子来说，他必须怎么样受过那些基本训练，对一个人格的塑造，生活的习惯，就是从你的走路，从你的生活起居吃饭，都是有一个规规什么矩矩，都有规矩的。哦，我们以前吃饭是乱吃一场，对吧？坐没坐相，样站没站相，走没走相，就是乱七八糟。但是他这样子修理三个月半年下来，哇，都改头换面。那你现在看奥运会也是这样，你看这些人拿金牌拿银牌，你有没有听过他们在怎么每天是怎么过的日子？他们也是很辛苦，你不要看那个荣耀的金牌挂那里，早上就起来了跑步锻炼，他都那个跌倒的摔跤的受伤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对吧？经过不是半年也不是一年，都是起码训练多少年，四年十年都有的，对吧？那个中国那些体操的小不点儿，十几岁都是从哇哇的就训练起了，对吧？所以 你要得到那一个奖赏，你前面那个人没有人看不见的那个日子，就是什么日子？试验与苦练的日子。那这个试验什么意思呢？试验它的原文就是吊起来蹭一蹭。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常常要学校在学校量量体重、量量身高吗？对吧？我记得我弟弟他小的时候在台湾没有那个啥，没有磅秤，就是几斤几斤拿个秤，一拎拎起来，一拉，吊起来称一称，真的是吊起来称一称，看他长了几斤了。这个字那个就是那个意思，神要试验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长到什么程度了。考验考验，经得起吗？所以在部队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训练一段时间，他马上就把我们带出去干嘛？演习啊，行军啊，看你们这些少爷兵能够走几里啊，夜行军啊，走了好几天，那真是带的，开始不带武器，后来带武器，中了个要死，都得行。所以，苦练、试验，就这两个词。神为什么要来对他的选民呢？你就会发现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不是叫我们白吃苦头啊。他当年叫这些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用过一句话，如果你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从四十节念过来吧，四十四十一哈，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找到没有？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看到没有？他怎么称这一群人呢？耶和华的军队啊，多少个？这个军队多少人呢？起码对吧？男的60万，女的60万，还有孩子等等，夯不啷加在一起，差不多200万多一点左右。哎，我们西雅图多少人口啊？你别乱扯，西雅图650万，我们这个州华盛顿州大概500万，我们这华盛顿州啊才500多万，你西雅图怎么会有600万？不可能。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差不多500万人口，那有1/3的人大概在海边这个西边，1/3的人在山那一边，那这里差不多100多万，就是整个大西雅图，西雅图市的市区大概40万到50万人，市区里头，那加上周边的这个卫星城市，大概凑个100多万，对吧？也就是说，当年摩西就带了这么多的，我们这个 traffic jam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么多的人，全部男女老少，锅碗瓢盆吃的牛羊，就这么浩浩荡荡的怎么样出来了？你能够叫军队吗？啊，假使我们叫他这一群人叫什么？难民也可以，乌合之众差不多吧。这些人在埃及过了一辈子，好几辈子了，430年呢，对吧？所以他们又是都是贫下中农。每天是做什么法老的砖的嘛，和泥做砖，这就是他们的每天的生活，是劳苦大众嘛。那么这样把他们带出来，圣经却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搞错。 法老的军队你看多神气啊，骑着大高头大马，又有战车，走起来像模像样的，对不对？这一群乌合之众，可是神不是这样叫他们乌合之众，神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发了。为什么？因为神看他们不是看今天，神看他们是看有一天，神要把这一群人看是世上的小民，对吧？要能够打什么迦南的七族啊，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可以打仗。所以神看的是将来的远景，神不是看我们今天的软弱，他看我们将来的远景，所以称他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今天不像一样没有关系，但是这四十年经过神的什么苦练与试验之后，有一天个个都是什么啊，真正的耶和华的精兵啊，耶和华的精兵，他能够把迦南地打下来，巨人啊，那都是巨人啊，所以不简单的，对不对？所以神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下了很多的什么功夫，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训练他们的。那么为什么日子那么艰难呢？神为什么不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比如说用天使帮他们打仗，不是很好吗？那偏偏要这些老弱残兵去打仗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战争天使不能怎么样，不能代劳的。因为得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得那个什么应许之地，对不对？你如果读这段话的第十节的时候，就是我是指生命记第八章的第十节，他说啊，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最后一句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也就是说五百年前对你们祖宗说的那块地，他当年来了，亚伯拉罕来过这个地方，对不对？以撒雅各也都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今天要真正把那个应许整个这块很大很大的地通通给子孙的话，那今天你们要得着这块地得什么继承产业的原则，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当初神对他们说过的，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这个约书亚说，也是对摩西说，怎么你要得这块地有一个基本原则的才可以得。虽然地是给你啊，in title 在名义上是给你，但是你要拿下这个地成为你的有一个必要条件。你记得当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分家的时候，有没有？罗德不是他们吵吗？要称那个地，罗德得到所有的最好的平原之地，那这个老叔叔上了山，神说你到山上去，向东南西北看，你眼睛所看得见的，下面一句话，脚掌所踏的地，通通是什么？你的。所以你就看，你会发现这个地，第一是你用眼睛怎么样看，是可以看的。第二呢，要用你的脚去踩的。你如果听见神对亚伯拉罕讲的一句话是对你讲的，请问阁下怎么反应啊？拼了老命怎么样踩啊？觉也不睡啊，因为踩到哪里呢，就是你的了嘛，听得懂吗？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这是得产业的必要原则，就是基本原则。 听懂了没有？也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是极丰富的，但是问题是说，阁下有多大胃口啊？对吧？你说不用了，我只要这么一块，啊，六尺乘六尺，不要死无葬身之地，我就哈利路亚喽，对吧？很多的人就是以仅仅得救就满足了，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啊？你知道，仅仅得救就可以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多少年前我已经信主了，受洗了，现在我就是等了。哎呀，你这不叫谦卑啊，这叫没出息啊，对不对？神要给你的是非常大的，在基督里有什么？这句话就是这个第八章形容这个迦南美地的话是说的很具体的啊。进你那个美地，从第七节开始啊，有河有泉有源，有什么山谷中流出来，有小麦有大麦等等等等，所有好么子好东西全都在这里，怎么样？全都给你讲出来了，还有铁，还有铜，什么都有，应有什么呀？尽有。所以，神就用这么丰富的语言来说到那一个产业，对不对？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有没有相类似的话呢？啊，我们读一读好吗？先读的是哥罗西书吧，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找到没有？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请问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神一切的丰盛放在哪里？他说是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非常具体的，对吧？那么请问神有多富啊？太富了啊！这一切宇宙万物都怎么样？都是他，对吧？这一切万物都是他创造的，现在他说都把它放在基督里。那么请问基督有多丰富啊？啊，神有多丰富，基督就有多丰富，对吗？好了，那现在再紧接着下来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什么？丰富，丰富，丰盛。那也就是说，基督里的这一切的丰盛要给谁啊？你怎么那么穷啊？看到没有？我们就过了一个非常贫穷的日子。我不是说你要跟 Bill Gates 那种有钱人来比，不是指着那个丰富来说的。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哦，那么第四节，第三节吧。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OK， 然后呢？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一起念。我们要得着称赞，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得什么基业。这个基业是指什么说的啊？这个基业放在哪里啊？放在基督里，对不对？因为基，刚刚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就说神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基督的丰富又给谁？给我们，对不对？所以那个丰盛我们是有份的。那现在这个说这一份基业放在哪里？放在天上，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在天上。然后呢，他怕我们对这个基业信不过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东西，叫做职或者叫做凭据，有没有？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做职，或者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deposit 或者 down payment。 所以神就知道我们信心很小，我们觉得地上如果他告诉你说你有一份基业，你信了耶稣，耶稣给你五栋洋房，那这个来劲啊！如果每次布道会你在门口说来信耶稣洋房五栋啊，这地方坐得满坐不满？你把它加100倍也做也不够做，对吧？大家都听，为了洋房也来信耶稣，同意吗？啊，但是请问这个基业比五个洋房如何？哎，大，声音很小。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基业比这五栋洋房还大的话，今天我们不是在那里叫做杜方部，听得懂吗？你如果知道这个产业多大的话，你要跟亚伯拉罕一样就开始怎么样跑。所以保罗才说我向着标杆干嘛直跑，他不是说我向着标杆杜方部，想起来走两步，不想了就休息睡觉休息休息，他是拼老命跑。为什么？因为那个基业怎么样太大了，跑都嫌太慢，最好有啊 whatever 你能够想象的。然后他说第十八节，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要比旧约的那一块巴勒斯坦那块地还怎么样大大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这像以弗所说，保罗说他要祷告叫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看见，否则的话你没有看见，你总是懒洋洋的，叫做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来劲的原因就是根本没不知道神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追求，对我们的奉献，对我们的努力，都是叫做马马虎虎，能得过且过，能够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就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对吧？我们根本不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拼老命的，真的拼老命。他你真的知道这个产业多大的话，你真的拼老命，因为太丰富了。好，所以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耶和华要训练他们成军队的缘故，因为都要打下来的。这一个产业不是叫做坐着花轿进天堂，那么现在不叫花轿了，就是 Lexus 或者 Cadillac 啊。今天我们是不坐花轿，但是我们坐今天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叫我们觉得先享受了再说。不，这个东西是要我们拼上一切来得它。保罗他说的话就很露骨了，他说我怎么样 撇下什么？万事看如粪土，未要得着基督为至宝。看到没有？你们都不觉得这些话 exciting 啊？这些话都是很 exciting 的话。保罗他眼睛开的人，他就会说了：我以前看这些是万事都是什么至宝啊！他在世界是很有追求、很有志向的人，可是有一天眼睛开了，他哪一天开的？大马士的路上，对吧？大马士的路上那个神奇的经验，外表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开了。哇！那天开始，他就说：我过去所看为宝贵的，我都因着基督，都看为有损的。都是拦阻我向前的阻力。我为基督，我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有这种志向啊？假使我们教会多来这么几个人，像这种疯狂的基督徒，那这个教会就翻过来了，就翻过来了。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开始走道路的时候你要有的什么看见意象与心智，你要有这个志气，对吧？我以前常常讲这个我小的时候的故事。我们家三个孩子，爸爸妈妈对我们这些萝卜头一生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像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儿女就是一个好好读书啊，进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然后留美啊，这是你们的前途。老爸那个时候对我们就怕我们听不懂，有一天就把我们带到台大的门口，我们三个小萝卜头，这就是你们要去的大学哈，不要做其他的想，就是这个大学，你们三个给我进去。我那时候看了一愣一愣，这个小不点，但是有作用哦，因为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脑袋里就知道，老爸的志向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学，别的大学他不干的，他就是要这个大学。你们三个钻破脑袋给我进去啊！哎呦，我是老大，那你不知道那个压力多大。可是有用，为什么？因为目标什么？明确，你不管搞什么，老爸不跟我们啰嗦的，你要看电影要什么都可以，但是最后不要搞错，就是这个你这个进不去，我彭家没这个儿子啊，够厉害，要求很严格的，因为他是受日本教育。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应该也是目标什么样明确，不要糊里糊涂。神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目标是他要我们得到的，这叫得荣耀的道路，这是极其荣耀啊！结果你如果漫不经心不在乎的话呢你能够想想神是什么心态什么想法，伤心啊，我就白救你们了。对，我是就是以神来讲，我用神的口气来说，我是牺牲了谁来救你们的？我的独生儿子。结果你们呢不在乎，只要我能够上天堂，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要我们得什么。他出这么高的代价不是叫我们仅仅上天堂，你把神看得太扁了，太小了。上天堂只是最后的一个当然的结果，他我们神要我们得的比天堂大多了，大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神在我们身上，或者在当年在犹太人身上要完成的那个工作，那个工作。好了，那第这个是目标，然后神用的是苦练与试验来训练他们，所以日子是不是很好过，是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 对付，有很多的这个伤心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但是你如果知道目标是很明确的时候，再苦也怎么样，熬过去了吗？什么我们中国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拼老命吧，熬个十年寒窗会有出头日子的，所以就拼老命。因为也是一样，目标明确他就愿意吃所有的苦处嘛，对吧？你因为目标不明确，你就觉得这个受苦是很没有意义的，我还不如今天享受享受，何必为那些事情好像虚无缥缈，哪年哪月会兑现呢？哪年哪月兑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他说了三个知道，我们再回到第八章。他说了三个知道，这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第一个知道，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知道什么？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么你心内如何？所以这个知道是关于什么？外面还是里面？谁呀？我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知道。孙子兵法说什么？百战百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对吧？这里也是一样，他们要打仗，对吧？你先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对不对？敌人几斤几两啊，怎么打，对吧？这是孙子兵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里你就会发现，神要训练他们做耶和华的军队，第一个点，苦练你们，试验你们，叫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内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啊，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十条诫命是针对我们的什么来的？心。这十条诫命是对着我们的心来的，它是一面什么东西啊？镜子。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着镜子，我们就知道，哦，这就是我啊，对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跟着这些福音朋友说你是罪人要悔改，或者你自己听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你的朋友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阁下的反应是什么？我说霸道，你才是罪人，我这辈子都是凭良心做事的，对吧？我也没有杀过人发过火，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我这几天正在跟人谈这个受浸谈话，就有人就说我只有一点小罪。我说你有大罪，他说我没有大罪。所以我们对自己完全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说我们是罪人是怎么一回事，对吧？我们总是对自己的评价，缺点嘛是有的，但是好处嘛，优点嘛也不少，比上不足嘛，比下绰绰有余，对吧？这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评价。但是你这个评价距离事实准确吗？啊，不大准确，十万八千里。对，当我们对自己的估价不正确的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这个仗打不成，因为你高估了你自己。我们大部分是高估，那么少部分呢低估。我们很难看得合乎中道， 所以他苦练我们，试验我们，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通达，有的时候怎么样不通达。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说，有的人是可以处富贵却不能处什么贫贱，对不对？他富贵的时候很好，他活得蛮有样，蛮有人样的，一到贫贱就不行了，他就要偷鸡摸狗了，就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了，对不对？这叫做能处富贵不能处贫贱。有的人刚好反过来，能处贫贱但是不能处什么富贵，他一有钱完了，对吧？本来穷的时候蛮好的，这个人肯勤勤恳恳殷勤做工，可是一有钱就眼睛到了天上，就做许许多多你想都没有想到他会做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什么？我能处丰富，我也能够处贫穷。也就是说，环境不管好不好，顺利难不挫折，对他来讲，他说我凡事都得了秘诀，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他在这个点上学会了，他知道是自己是什么料子。那圣经对我们的评价最准确的是耶利米书十七章，他说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吗？他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下面一句更厉害，坏到极处。对对对，就是那个家伙，那个家伙是人心坏到极处了。但是神说不是那个家伙，是阁下，对吧？我们的神很幽默，当你说那个家伙的时候，一个指头指的那个家伙，其实有三个指头呢。神说你注意，神有三个指头保留给你，那个家伙就是你。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所以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什么盲点。而且本事越大才干越高的人，盲点呢就越大，就越大。这是我们你从圣经，你看这些圣经人物你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慢慢你就看自己，你有一点年龄有一点学习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不要以为老基督徒就一定灵性很好，你常常发现越老越糟糕，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变成要么就变越来越骄傲，要么越固执啊，就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我们实在是一个很难办的人，神给我们好一点我们就得意怎么样忘形，神给我们打击一点我们就自卑感大发，这是什么都不干，对吧？我们摆不平啊，摆不平。所以你必须要学到看得合乎中道。这慢慢我们这现在只是提纲挈领看几个重点，后来我们会慢慢去讲的。第二个知道是什么？哦，他苦练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知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第二个知道什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也就是说，神在一个简单的课程就是每天有玛纳吃，可是这样这个玛纳的功课里头就要教我们认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在食物与神的话两者之间孰重孰轻。 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崩皇帝大，吃饭的时候像皇帝那么大，谁也不能碰他的。这就是人，我们中国人对吃的这件事情视为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对吧？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吃饭不是最大的，还有一个比吃饭更大的是什么？神的话。这件事从第一个老祖宗就没学好，对吧？后来犹太人重学重修，到了耶稣再来，魔鬼考他的第一个试探就是吃。吃是大学问啊，啊，吃是大学问，在属灵的功课上，吃神要对付的，啊，这件事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学一件事，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就是一辈子学不完的，啊，是我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到底神说了什么？你会发现，我们把神说的东西全部都怎么样？改了，都掉包了。这是魔鬼搞的花样，也是夏娃搞的花样。啊，魔鬼说：“神岂是真说？”吃的日子会死啊，不一定死，对不对？他来把神的话改一改，等到夏娃来讲话，他又改了。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不可以吃有说过，没有说不可以摸，他又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么就是减掉一点，要么呢就加他一点，嗯，加加减减，后来就不像样了。全都走样了。今天圣经写出来到现在有2000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圣经的解释经过2000年的曲扭，原样你去看的时候叫做天差地远，就是简单讲教会这两个字差得多远。神耶稣讲的教会跟今天我们讲的教会，耶稣讲的教会是他老婆，我们讲的教会呢是可以放雨伞的地方。每次耶稣看到我们这样讲，他就摇摇头，看到没有，根本是两码子事情，全都变样了。好，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第三个，第三个，他说第四节第五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你当心里思想，你如果英文圣经你去对照的时候，英文圣经这个思想就是 know K-N-O-W， 你当知道，这是第三个知道，第三个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这里没有很多的解释，到了希伯来书就有解释了，对吧？你如果翻到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五节，12章第5节，我们要念到11节，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1节，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这一段话就是解释这两个字，什么字？管教，英文就是一个字 discipline。 今天美国准不准管教？你可以责备他，你不可以打他。这里呢有没有第六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下面一句呢，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是用鞭的啊，厉害不厉害？厉害。箴言说怎么说？管教，你不忍心用杖打你的儿子，你是害死他。我是从小打过来的，老爸捶，学校老师也捶，啊，太调皮了，啊，因为天生反骨，啊，所以受的对付也特别厉害。那这个地方就说了，你只要是儿子，就有人怎么样管教，如果你没有管教，你就是什么失子失身子，看到没有？所以当你被管教的时候，你要赶快谢谢神，说什么？感谢主，我是儿子啊，这是荣幸啊，有人管是荣幸啊，阿们。有人管是荣幸，管的时候不好受的，觉得痛啊，觉得羞耻啊，觉得没面子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我们刚刚读过来，有什么目的？借着管教啊，唯有万，第十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谁是圣洁？神是圣洁的，对吧？谁是污秽啊？我们嘛，我们人就是污秽的。所以当那个神的仆人在旧约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记载告诉我们，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异象，在神的殿中，对吧？耶和华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旁边有那个撒拉佛在那边喊，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多大的声音啊！连殿的门槛都怎么样，你就知道多大了。像打雷一样的那么大的声音，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听见他就喊什么啊？祸哉祸哉祸哉，上面在圣哉，下面在祸哉。他为什么反应是完全相反呢？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当人碰到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马上，他虽然是上帝的仆人先知啊，应该是嘴是最圣洁的，结果他看见我是嘴唇怎么样不洁，又住在我周边的人全都跟我一样，对不对？ 自己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他的反应就是祸灾祸灾祸灾，我完了。但是神就叫天使拿那个祭坛的炭火烧。哦，当然喽，这就是表示神的管教，把我们烧出他的什么圣洁，圣洁是烧出来的，就是这管教的火。所以痛不痛？当然痛。惨不惨？好惨哦。但是感谢主，第一，你知道你是什么儿子，你配管教；第二呢，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有份于神的圣洁。所以犹太人那四十年厉不厉害？神管教他们厉害啊。哎呀，我们去读那个历史，我们回到 一刻一刻你来看，越来越厉害。就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还小的时候很自由，当你慢慢慢慢年日长了，你应该知道更多了，而你还在犯这些错误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一次比一次的什么厉害，一次比一次厉害。你不要说神啊，你怎么那么残忍，或者那样的这个虐待我。不不不不，神不是虐待我们，神是为我们得什么益处。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神用心良苦，就跟父母教育什么自己的儿女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对吧？他自己说只是深深的父常常是按照己意管教我们，有时候管错了乱打一场冤枉了，这个有的，但是神绝对不会冤枉我们，对吧？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发脾气一发，命命棒棒就修理一顿再说，那最后发觉打错了，这很难收拾。但是神不会错，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两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必须把它的重点抓住，就是说这四十年神怎么样引导他们。摩西说你们要干嘛？纪念，也就是要常常的怎么样，不要把它忘掉了，忘记特嘞，千万不要把它忘掉。这些都是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什么，当然是建议，但是都是我们的宝贝产业，这个都是属灵的功课，好坏成败得失，这都是我们出了学费怎么样学的，懂吗？都不应该是白吃苦头的。我们所有这些眼泪也好，痛苦也好，丰盛极重无比的产业，荣耀荣耀的产业，这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预备为着那个荣耀的东西，他要给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个序言哈，但是这个序言呢，我盼望先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课程打下一个基础，让我们知道到底神带领以色列人是怎么带的。那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一大群现代的神的选民，现代的真以色列人，神是怎么带我们的？从你得救那天开始，这个学校已经开始了啊，这个叫做基督的学校啊，不是基督学房，是基督的学校。这是学多久？ 在神原初的心目中，两年就完了。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老是在那里读不出来，搞个40年。所以看个人的造化了。啊，我主日的时候讲的道叫做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所以，对，你是刚信主的，别灰心，不要觉得好像哇，这些老基督徒这么多，我哪辈子追得上？你是希望无穷。那些老基督徒，别得意，你信了主是很长，但是你很可能怎么样，跑到后头去了。因为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属灵的事情呢也是一样，根据是哪一节圣经会退的啊？希伯来书第一章不是有吗？第二章看看好吗？也是不进则退哦，就是听你们 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怎么样，随流失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听道的危机，越听道越多，嘿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随流失去了。因为为什么，你左耳进去怎么样，右耳出去了，你没有把它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是老基督徒的危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走道路。主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喜欢走自己的路，因为那才自由，我们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主啊，那是从前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路，那是宽路，是死路一条。主啊，今天你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路，是窄路，不自由，但是至终是永生。主啊，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让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得救出埃及而已。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到底，能够真正进到你那一个要给我们的产业里面完全的占有。主啊，那一天你才满意。所以主，我们的祷告是说，你满意我们才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求你不要让我们就满意了。主啊，给我们一个神圣的不满意，好叫我们愿意出代价，好好的一步一步跟着你走，走完我们这一生当走的道路。那一天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也守住了，当打的美好的仗也打过了，那样我们就可以欢喜的见你的面。祝你回来的日子就在眼前，我们剩下的日子并不多，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紧迫感，把保罗的心智赏给我们，把约书亚的心智、加勒的心智赏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有好的开始却倒闭在旷野半途而废。求你可怜我们，抓住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也让我们的两个脚跟得上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听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有没有要问的问题？